据明慧网一号报道，又有四位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其中四川省乐山居民彭光荣受到中共施加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在2003年10月离世。另一位北京市丰台区70多岁的居民龚宝华，因为当地警察长期骚扰迫害和非法抄家，在2006年7月3号去世。兰州市副食品公司退休职工刘兰英被迫流离失所，2009年6月20号离世，年67岁。黑龙江省牡丹江管局云山农场74岁居民王素英，在当地警察长期非法监视恐吓的精神压力下，于2009年2月13号去世。
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常德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董富云，因为信仰而多次被当地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董富云自从退休后就独自一个人居住。2005年12月4号半夜，他突然失踪。邻居清晨发现他家门口敞开，屋里一片狼藉。至今快4年了，他的儿女四处打听，仍然没有任何董富云的消息。
据明慧网4号报道，河北省唐海县居民李凤珍患有颈椎等疾病，在修炼法轮功之后，不但病全好了，性格也变得和善，处处为他人着想。因为坚持法轮功真善忍信仰，50多岁的李凤珍多次被地方警察非法拘留、抄家、勒索钱财。2008年6月10号，当地国保大队李富国等7、8个警察非法将李凤珍从家中带走，家中财物也被抄光。李凤珍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几乎失去记忆力，变得精神恍惚，身体骨瘦如柴，视物模糊，生活不能自理后，才允许家属带回家。李凤珍的哥哥李恩英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已在2007年被唐海县当局迫害致死。
黑龙江省北安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姜秉志，因为信仰多次被警察绑架拘禁，去年10月底还被判刑2年。关押在绥化劳教所期间，劳教人员唆使同监舍的罪犯在姜秉志的头上套塑料袋，用绳子勒紧他的脖子后，几个人围着殴打他，当天姜秉志就被打成了植物人。绥化劳教所拖延了10多天才将人送往北安医院抢救，几天后过世。警察还威胁家人不许他们对外声张。
63岁的上海老人李耀华和外甥女张毅因为修炼法轮功，6月4号半夜被突然闯入家中的警察抓走拘禁。李耀华的父亲李善珍向公安要人，也得不到任何答复，他非常担心女儿的健康。
上海徐汇区警察伙同专门负责法轮功问题的610组织人员，6月4号半夜突然闯入李善珍的女儿家，在一阵翻箱倒柜后，将修炼法轮功的李耀华和外甥女张毅强行拉走。李善珍曾经到公安局要求放人，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我说总要给什么个答复啊？他说的2个月，这2个月公安局按规定的是，就是最严重、最严重、最严重的案子也不过3个月了。那我的女儿已经在里面都2个月了，还用你讲吗？
由于李耀华患有严重的脊椎畸形，加上已经63岁了，李善珍很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毛病很危险的，万一这个骨脊就是压迫了中枢神经啊，下半身就完全瘫痪了，大小便都要失禁了，不能够拿超过3公斤的东西，超过3公斤，那么就会下半身瘫痪。
为此，老人曾经向公安局要求鉴定，希望申请保外就医。公安局则推说李耀华没有病，至今不予答复。7月20号，律师申请会见也遭徐汇区公安局拒绝。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李善珍，自2006年搬到上海后，生活都依靠女儿李耀华照顾。他说，李耀华不曾做过危害他人的事，因而对政府的做法感到不解。新唐人张庭宇、蔡冠林采访报道。
根据明慧网最近的消息，曾经任中国保险公司保定分公司纪检委办公室主任的刘新年，因为修炼法轮功，在当局的迫害下于今年的4月离世。刘新年在被关押在河北保定劳教所的时候，曾经被警察用20万伏的高压电棍电击私处20多分钟。
这就是河北保定劳教所，在这里刘新年被警察用20万伏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20多分钟。 直到电棍没电，致使他的性功能完全丧失，全身疼痛麻木。但在这个劳教所的走廊里挂的标语是不打骂侮辱被劳教人员。刘新年曾参军在青海驻扎，长期的高原军旅生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高原心脏病、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还曾因为急性气胸住院抢救，险些丧命，不得不从部队转业。1997年10月，刘新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状况迅速好转，身上的各种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亲戚朋友在他身上看到法轮功的神奇效应，有的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作为公司纪检委办公室主任，他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自觉抵制贪腐之风，工作认真踏实，兢兢业业，连年受奖，受到同事们的称赞。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刘新年被当局不断地抓捕关押，经受了各种酷刑折磨，在寒冬被扒光衣服浇冷水电击。在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下，年仅57岁的刘新年于今年4月20日含冤去世。新唐人记者李明综合报道。
武汉法轮功学员谢培玉今年8月4日在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到武汉王家墩派出所警察的绑架，现在下落不明。谢培玉有一个2岁的女儿，自那时起便失去了母爱，只能跟着外婆到处奔波，打听妈妈的下落。
这位小姑娘就是谢培玉的女儿，名叫国国，刚刚2岁。今年夏天里，她的外婆就带着她奔波于派出所和武汉610之间，打探被警察绑架走的果果妈妈的下落。2年前，就在果果刚出生不久，谢培宇家庭的破裂令他精神崩溃，视力和听力几乎丧失，痛不欲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培宇接触到了法轮功，通过修炼法轮功，他的身体恢复了正常，他与自己的女儿和母亲又开始了和睦的生活。从那以后，谢培玉就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讲给周围的民众，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如何拯救了他自己和家庭。8月4日，武汉市王家墩派出所警察绑架了谢培玉，他被非法拘留了15天，后来当局又把他关入江汉区的洗脑班，原因就是他不肯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谢培玉的母亲8月20日了解到谢培玉已经被转移到了他们的老家孝感市，但具体关押地点不详。武汉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善良的人们可以致电屏幕上的电话，帮助询问和营救谢培玉，使他们母女早日团聚。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综合报道。
北京安慧律师事务所主任童朝平因为坚持不解聘代理敏感案件律师，事务所多次被司法当局考核整改，原有的25名职业律师只剩了4人。该所的杨慧文和唐吉田律师可能受到停止职业处罚。童朝平认为此举是为了解散安慧律师事务所。
北京司法当局要求安慧律师所整改，内容涉及陈海和唐吉田代理法轮功案和上万农民土地维权案，即推动律协直选。童朝平认为，律师代理什么案件属事务所内部事务，
法律上没有规定，以司法及行政机关他管到我内部的处理上面来了，就是自己的权利在维护上就非常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影响了律师这个群体和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安慧律师所自5月接受考核整改，律师和合伙人陆续被司法局协助或强行调动到其他律师事务所。事务所要合法存在，需要有3名合伙人，但是杨慧文律师申请成为合伙人，将材料递交崇文区司法当局后，被告知要对他立案调查。
我也无法想象他们会找出什么样的理由来，正在对我进行立案调查，只要处以停止职业以上处罚，然后拒绝给我的合伙人变更进行备案。
童朝平分析，司法当局不希望所里新增合伙人，目的是要解散安慧所。
不断的发整改合同书，你要发4份了，后面还要发。你这个整改成了一种手段，停止我们职业，成了一种目的了，这样做已经违法了。
佟超平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法治框架下运作才会安定，他希望继续坚守安会所的法治理念。北京司法当局以考核手段剥夺了包括李和平、江天勇等十余名代理所谓敏感案件律师的职业资格。新唐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伊春市武营区的法轮功学员孙德香，从今年的7月25号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至今，目前仍被关押在武营看守所内。当局拒绝家属探视，孙德香的家属认为信仰无罪，他们呼吁外界能够给予关注。
孙德香的妹妹孙德娟告诉记者，孙德香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和抄家，家属要求探视，公安局以各种借口拒绝。
对他们武营区公安局的人就来了，从窗户进来的，他屋里有东西，俺就把他抓走了。公安局不让进，我觉得不合法。现在你也没说不出理呀，跟共产党，他也没干啥坏事，也没偷也没抢，信仰不对劲儿。
孙德娟表示，法轮功提倡真善忍，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打压没道理。
他练法轮功之后的身体健康，就是管检验，就是想通过练法轮功之后好了，各方面的按真善忍做，有这么个信仰吧，感觉挺好的，替别人着想，能宽容，能忍让，那是好事。共产党就不让练。
武营区公安局警察焦永军和武营区看守所都拒绝回答记者问题。
我为什么抓住他？工作需要，我没必要跟你讲这事儿，我没必要跟你解释这事儿。
据明慧网报道，孙德香7月25号晚上被张银乐、焦永军、王英贵等五六个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抄走电脑、工资卡等私人物品，关押在武营区看守所，被刑刑逼供，曾经4天4夜不让睡觉。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吴雅琴、陈峰、方天明、李学珍、刘吉刚和李继国等六名湖北武学士法轮功学员，今年7月9号被法院分别判处3到5年徒刑。当事人向中院提出上诉后，确定9月4号二审开庭。想不到二审当天，法院不但取消庭审，还要求赶到的辩护律师签收判决书。
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直接改变了原有对我们电话通知书二审开庭的承诺，直接就是把判决书拿出来了，让这些律师们重大签收。我们觉得这种很荒谬，这个严重违反法律程序。
记者针对撤销庭审却不通知律师的原因，询问了黄冈地区中级法院。法院人员以必须经省高院政治部批准才能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为由拒绝回答。方天明的哥哥透露说，在3号开庭的前一天，当地官员就曾告诉他，方天明已被执行劳教。
我们镇的侦查委跟我谈话了，到我家里来了，叫我不要到县市委查，没有作用，把那个方天明已经带走了，几个人都带走了，是劳改的，他不敢开庭前来。
六名辩护律师对当局在未审先判过程中一系列的违法行为表示震惊，他们一致要求法院重新启动二审程序，并准备对黄冈中院相关责任人的违法行径进行法律追究。新唐人记者白梅、宁修采访报道。
文平镇一家锰铁矿冶炼厂污染环境，上月有上千儿童检出血铅超标后，临近的司马冲镇民众自行到医院检查也有超标的情况。该镇周先生表示，当地多家工厂污染严重，民众不满政府对于还没有上学的儿童没有免费检查。
大人我在检查有，小孩最多，最小的小孩在家里自己出钱去检查了，这边就是堵车啊，也堵了，漏也漏了，堵车的就不能扎起来。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幼儿血铅标准是每升100微克。龙溪镇邵女士表示，检查费用都自行负担，她的两个孩子血铅超标，但未达到赔偿标准。
我们离文平没多远呐、他就不免费了吗？他叫我们自己出50块钱呢。我的小�孩我自己出钱去检查了，3岁的是130了，7个月的有144，他们文凭的上了200的，个人补助450块钱吧，上了250的就去长沙治疗嘛。
文凭镇民众表示，很多人铅中毒没有获得医疗和补贴，有抗议的受害家长被当局以练法轮功为由抓捕。
我的孙子也铅中毒了，给你450块钱补贴，可是没用啊，走的就不可以。江都被他们让他抓行了，已经抓了一共去了吗？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特约记者郭亮采访报道。
因工厂污染造成湖南武冈市文平镇和相邻的马冲镇上千儿童铅中毒，当地政府近日公告，栽赃抗议的受害家长是法轮功学员，并以打压法轮功的名义抓捕，引发民众不满。
文平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众说，当地很多人铅中毒，没有获得医疗和补贴，有抗议的受害家长以练法轮功为由被抓捕，引起当地民众不满。
不是的，哪有什么法轮功啊，我在这里抓了刑去了，他说是法轮来了，我们一看就知道很气愤，他主要恐吓我们那个农民不要说话。
司马冲镇乐石村有四家冶炼厂，上月有家长带小孩去医院检查出铅中毒，引起恐慌。该镇戴女士表示，当地政府出了一张污蔑法轮功的公告，老百姓都不服。戴女士说，
那个公告上面说法轮功啊，我们这里没有法轮功，那些人看了不服气的人都已经死掉了，我们一直都不敢喝这里的水了，是人家说的，这是叫慢性自杀嘞，好恐怖啊。
文平镇肖先生表示，污染的范围很广，很多地方都还没被调查出来，政府以打压法轮功的名义打压反映问题的家长。肖先生说，
政府把他们接触到了那个法轮功里面了，那不是法轮功，可能是下下情众啊。
文平镇和司马冲镇派出所警察都拒绝回答记者问题。
这个在电话里不好说，是吧？他们把通过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是吧？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特约记者郭亮采访报道。
湖南省武冈市文平镇精炼锰加工厂严重污染导致血铅中毒。截至8月18号，武冈市政府对附近四个村的儿童进行检测，发现1354名14岁以下的儿童血铅超标。受污染的临近十几个村村民也要求政府安排他们的孩子做检查，但是遭到拒绝。在检验过程中，村民们发现武冈市政府与市人民医院合作，把儿童检验的血铅含量数字降低，然后再根据不同的血铅含量提供几个月每月150元的补偿。很多达不到政府标准的受害儿童至今没有获得医疗和补贴。当地村民自7月31号到8月初三次堵路抗议，要求立即关闭该工厂和赔偿，但政府没有理会。8月8号，上千村民再次用石头拦路抗议，政府出动200多名公安镇压，愤怒的村民掀翻了多部警车和政府车辆。随后，武冈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在各村张贴，称谁拦截公路就抓谁去坐牢。8月26号，武冈市政府又发布公告，将民众抗议血铅中毒事件诬陷嫁祸法轮功。文平镇村民肖先生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
你去搞那个血铅化验了，这个政府也直接的联系了，可能他们就把他们接触到了那个法轮功里面了。我直接网上查到了，他们政府发那个帖子都是说是法轮功啊，那可能不是法轮功，可能是下下情众啊。
据村民反映，这家锰加工厂是邵阳市人大代表开的，没有营业执照。武冈市委书记周小红也有股份，投资了4000多万。近日，当局又以练法轮功为由抓捕抗议的受害儿童家长，引起当地民众气愤。文平镇一位女村民说，
这里刷屏了，说嘛这是法轮功引起，不是的，哪有什么法轮功啊，我在这里抓了刑去了，他说是法轮功，听说现在抓了一个去了。
村民表示，当局以牵涉法轮功为名发布通告和抓人，目的是为了恐吓当地村民，阻止他们向政府要求赔偿。
他还有很多没有给他医药费啊，或者没有做杂活，还有好多人其实是也向来就不管事了，不补贴不什么都不管了，他们要来抓人了，说我们不要什么闹事啊，上面都是这样发个信息来了，我们一看就知道很气愤，他主要恐吓我们那个农民不要说话。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武冈市范围内冶炼企业共有8家，主要分布在文平镇、司马冲镇、头塘镇，其中司马冲镇最多，集聚了4家冶炼厂，严重的污染导致当地许多儿童血铅超标。司马冲镇戴女士说，
我们这里的水上面有个那个铁厂，就那个水都是黑色的，我们一直都不敢喝这里的水了，是人家说的，这是叫慢性自杀的，好恐怖啊，是很危险的。
对于当局将铅中毒事件诬陷法轮功的通告，当地民众都不服气。目前武冈市政府已将此通告从市政府网站上撤掉，但 Google 的网页快照仍能看到。
说实话，我们是老百姓，没办法，反正他们要怎么说怎么说了， 说实话，我看了那个广告，我很不服气，说什么提倡法轮功嘛，这都是牛头不断马嘴，其实根本就没关系嘛。现在看了不服气的人都已经撕掉了。
8月24号，当地几百名村民到湖南省高速公路堵车抗议，要求政府解决血铅超标问题。武冈市委书记及市长到场处理。事件中，5名村民被公安打伤，还有村民被警方传讯。目前，当局并没有解决当地污染和血铅超标的补偿问题，民众的抗议仍在继续。当地政府封锁消息，大陆媒体也不敢真实报道。
我希望你们那个记者来到我们这来，好好的调查一下，帮我们这些老百姓能够伸张一点正义。
台港两地首宗跨海基本人权案经过6年的诉讼，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五颁发了判词，严厉批评港府不坦白，但仍然驳回了法轮功学员控告港府入境处非法遣返司法复核上诉。原告发言人朱婉琪律师指出，这次判决是香港司法的败诉，将会考虑上诉。
遣返案原告发言人、台湾法轮功团体律师朱婉琪表示，在长达90页的判决书中，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以超过50%的篇幅，指被告港府从初审庭到上诉庭所陈述拒绝原告入境的理由，自始至终模糊，没有提供文件依据，并指港府不坦白。但他指出，上诉庭以法律技术层面驳回了原告上诉，等于否定香港司法的独立性。
我们觉得非常的惋惜，香港高等法院的上诉庭的法官没有这个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来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和香港的人权。可从正义、公平和司法这个人权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们觉得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再次打了一个败仗。我们觉得这是香港司法的败诉，而不是我们的败诉。
朱婉琪表示，将考虑继续上诉至终审法院，让世人知道中共黑手如何影响香港高等法院的司法。
我们也再一次的希望香港高等法院里面还有良心之士，能够针对法轮功学员实质的表现，而不要再位于这个中共背后的政治压力，而做出香港人权史上耻辱的决定。
朱婉琪相信，法官是知道入境处真实拒绝入境的原因，就是因为原告是法轮功学员，港府确实有黑名单。他强调，原告们不会放弃继续呼唤道德良知和维护人权。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台湾原告代表朱婉琪律师表示，这起港台首宗跨海人权诉讼案当时提出司法复核以及上诉，希望经由公平公正的判决能够捍卫香港人权和一国两制，但香港法院最后仍判港府胜诉，他认为是香港人民和香港人权的败诉。
可是很不幸的，由于香港司法的怯懦，所以我们并没有得到上诉成功的结果。香港政府在处理所谓的拒绝入境这个理由资料的证据部分，将近1/3的篇幅都在叙述香港政府的不坦白、不公正。可是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港府胜诉。法官不是没有法律智慧，但是香港的法官在这个案件上缺乏道德勇气，是香港人民和香港人权的败诉。
香港法官在90页的判决书中，有将近60页叙述了香港政府不坦白的内容，包括主审法官据信弥疑地写出港府拖延证词的提出，不愿提供拒绝台湾原告入境的真正理由资料，甚至代表律师聆讯时种种自相矛盾，判定港府严重违反政府部门应有的坦率公正责任。这起判决案出炉后，香港明报和苹果日报等香港媒体也对香港法院的司法判决矛盾做了大幅报道。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林佩整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所有看到这份判决的人，你会发生，你不但会觉得很错愕，而且你会觉得很错乱。
律师朱婉琪向媒体表示，法庭上港府一再拒绝交出法轮功学员被拒入境的理由资料，最后又宣称资料其实早早就销毁了，种种矛盾行为都让法官严厉批评港府不坦白。然而法庭最终还是用技术性问题驳回原告法轮功学员的司法复核。
朱婉琪认为，矛盾判决是香港司法遭介入的求救讯号。
形象的讲，好像这个法院对这整个的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求救的信号。香港的司法受有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原本可以在香港人权史上大殊特殊的一个重要的案例要就此放手？可这个负面教材对台湾对香港难道没有警示吗？
据统计，从2002年开始，被港府遣返的法轮功学员大约有1200人，其中许多人受到暴力遣返。2007年七一前夕还发生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遣返案。对此，美国国务院表达关注，台湾100多位立委也联署谴责。对于这次香港法院的判决，朱婉琪表示他们会考虑是否上诉。新唐人亚太电视陈静娇、陈真台湾台报道。
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原告代表廖小兰对于香港法院用将近2/3的判决内容严斥香港政府的不坦白和不公正，但是结果却判港府胜诉感到失望。他指出，香港法庭在判决书中完全没有提到港府入境处依据黑名单拒绝法轮功学员入境的做法是错误的。
在外商电脑公司服务的台湾法轮功学员廖小兰是这一起港台首宗非法遣返案的台湾原告代表之一。他指出，当年港府入境处有一份黑名单，用保安理由拒绝台湾学员入境。
其实我们当年入境的时候心里都很清楚，香港的入境处有一份中共所提供的法轮功学员黑名单，那实际上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遣返。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是香港政府在中共强大压力之下做出的一个违反香港法律的决定。
廖小兰强调，港台两地的法轮功学员原告代表透过司法复核程序，就是希望香港的司法体系能纠正香港行政系统的错误，但结果令人失望。
虽然说这个判决，对于香港政府的不坦白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最终香港法院也没有在这次的判决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黑名单或者是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划过去了。其实是对原告这我们这几个法轮功学员以及我们所代表的更多的法轮功学员来讲是不公道的。
2003年的数百名台湾法轮功学员前往香港参加法轮功修炼性的交流会，其中80名学员在机场被拒绝入境。当时5名港台法轮功学员和香港法轮功佛学会向香港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被驳回后，2007年提出上诉。今年9月4号在香港法官严斥港府不坦白的情况下判决港府获胜。新唐亚太电视傅东、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法轮功学员控诉港府非法遣返的司法复核上诉案上周五在香港高等法院宣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有法律界资深人士对于判决结果表示失望，他们认为法庭不应该轻易的让港府过关，仅仅严厉的批评政府不坦白以及免除败诉的原告赴堂费，这还远远的不够。
身为人权律师的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指出，今次高等法院上诉庭的判词很清楚地表达对港府不坦白的不满。他相信这个案例有助于未来同类案件中要求政府全面交代。
嗰啲资料据提交出嚟，绝对再不能够接受咧，佢就毁灭晒嗰啲档案嘅。
何俊仁并表示，港府手上所谓监察名单就是黑名单，他不相信港府会销毁这些具体的资料。
个名单系不断滚动嘅，咁所以咧，佢哋又唔叫黑名单。点解有啲法轮功嘅成员咧，有阵时嚟到，有阵时嚟唔到？咁佢话呢个名单系滚动嘅。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立法会议员汤家华则对今次判决表示失望，他认为法官有权要求港府提供实质的证据。
若果政府唔坦白，而因此引到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可能受到侵犯的時候呢，其實法庭是不是可以做多少少嘢，定話一樣都是可以墨守成規根據以前的慣例呢，是判政府是可以蒙混過關。
今次判决中法官罕有的免除败诉一方的诉讼费，法律界认为是一种表达对港府不满的方式，但这并不足够。
咁你罚咗政府，其实即系罚纳税人， 唔係呢啲唔係納税人嘅錯嚟噶嘛？我覺得係應該喺嗰個判決嘅本身度咧，係反映出咧政府嗰個行為不當嘅嚴重性。
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